爸爸羊是台湾族女人的意思。
爸爸羊 is the meaning of woman in Taiwan language。
爸爸羊让你可以听听原住民族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议题与想法，拉近你和原住民族之间的关系。
爸爸羊 is a free broadcasting platform for you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of non-indigenous peoples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本集是与国立宜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原住民专班合作。今天特别邀请到国立宜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原住民专班郑安教授，他同时呢也是土木工程学系及专班的系主任。他今天会来跟我们介绍土木工程学系原住民专班的课程特色、未来职涯规划，以及现在应届高三生要怎么样准备备审资料，才能适合这个系上所需要的人才。那对于土木工程学系有兴趣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这集知识性很高的采访哦。目前土木工程学系原住民专班已经招生六届了，今年是第七届，主要招生对象是原住民身份对于土木工程学系有兴趣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课程内容扎实外，竟然又提供完善的国考辅导班，太棒了吧！有兴趣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现在的报名时程，它就到3月5号本周五就截止咯，快点备审资料赶快准备起来。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郑安教授。
大家好，我是法法样的乌比，好久不见。我们三月终于开播了，然后我们三月请到的大来宾就是我们请到宜兰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主任郑主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其实在宜兰大学这边很特别，有一个土木工程原专班。那其实蛮特别，是我之前有先做一下功课，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高雄大学学生，我们之前也有土木工程原专班，但是呢就是我刚做了一些功课还打电话过去，我发现他已经今年确定停招了。然后想要请我们的郑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他们这么就是可以把土木工程原专班一直经营到今年好像是第六或第七届，就是可以做到这么好，一直长久永续的去做发展跟合作，到底是怎么经营的？我们来邀请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系主任郑安，那同时也是土木系原专班的主任。那今天很高兴接受主持人的邀请啊，来参加今天的一个参访。
那主任，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当初宜兰大学在成立这样土木工程学系的一个原专班的宗旨吗？
是，谢谢主持人刚刚的介绍。好，我们宜兰大学土木系的原住民专班，好，成立至今已经六年了，好，今年迈入第七年。那当时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政府很重视我们原民地区的基础建设，那有鉴于这个我们原民土木工程人才的缺乏，那因此想要积极栽培土木工程的建设人才，这个是第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当时成立这个班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原住民在专业的技术还有智能的提升。那提升之后其实对这个原住民的就业市场跟就业机会我想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当时大概就是基于这两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原民会跟教育部的这个同意下，我们就开办了这个土木工程学系的原住民专班。
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就我自己的亲戚，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来自我的亲戚在屏东跟台东都有，因为我是台湾族，那比较多他们其实都是一直在做营造业，那的确在营造业比较少有就是如果有就是 跟土木工程去做结合的话，可以在营造这里有更高阶的人才。我会觉得大家回到原乡去合作跟发展的话，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我还蛮开心看到就是宜兰大学这边的原专班，其实我觉得从网站我就可以非常一目了然看到原专班的特色。因为这里做了一些功课，我发现光是课程啊就有大概我记得好像是8到12学分的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课程。可不可以请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当初是怎么样规划的？
好，我想这边有几点说明哈。我们土木原住民专班除了一般大学哈我们要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之外，那还有一些通识课程之外，我想专业跟通识哈一般在土木工程学系哈应该都是属于一些必修的课程。那我们在土木原专班这个地方特别的还有另外两个特色。好，第一个特色就是刚刚主持人您有提到的，我们这边有安排了7门课，那针对了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文化、原住民的历史，那原住民族的法律，还有他的公共政策，还有一些传统技艺哈等等的这些课，我们有安排这个相关专长的老师啊来教导各位这方面的有关于原住民相关的一些课程，这是我们第一个特色哈。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成立专班的主要目的哈是要辅导学生参加这个国家考试哈，因此我们在4年的这个求学过程中，我们会安排相关的师资哦来进行这个对学生进行这个国考的辅导。那到目前来讲，这些成效都非常的良好。
我觉得很棒欸，因为我之前曾经在就是国考的补习班担任业务对，那个国考的课程啊，这样一报下去都是超贵的，而且都是看就是录影带，那也蛮多其实是市面上的业师去补习班当老师，所以我觉得在宜兰大学原专班就可以有这样的资源，然后辅导就是进到国考系统这一块，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做的蛮好的，因为我看不是所有原专班都有这样子的辅导机制。
是是，
对，主任有分享到说蛮多榜首都是这我们原专班毕业的学生。
哎，是，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专班成立到目前是有6年了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课程安排，就是除了土木专业，然后通识课程，还有文化原住民文化的一些特色的课程之外，那我们有提供这个免费的好这个公职辅导的课程。那我们从10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的学生，那我们学生也是表现非常优秀哈，在大二的时候就有同学就在106年的时候就考上了这个土木这个四等哈，土木原住民特考四等特考的榜首哈。那目前是在原民会服务。那之后在107、108、109哈，连续4年，从106年开始，好，连续4年的这个土木工程这个四等的榜首哈，都是我们毕业的校友。所以我们也觉得办这个专班我们也蛮有成就感，学生有好的表现就是对我们有最大的鼓励。
嗯，对啊，而且我其实从课程就可以看到就是系上对于这个专班的重视，因为从宪法到原住民族法规，那现在我们非常 focus 的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和生态智慧到政策跟议题，甚至有原住民族的文化跟文化史。因为我觉得其实原住民族的不管是口述历史啊，或者是任何的文化都跟土地紧紧相连，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是在专业上，但是这边文化的东西又不能断，是非常重要的。
是，对对，我想我们在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授之外哈，我们还希望培养学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哦，还有原住民文化或是一些历史对他的一些了解，所以我们开了这些课程。
欸，那这样子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课程上有这么多跟原住民族特色课程去做结合，那有跟原乡的一些产业去做比如说像是产学合作的实习吗？
哦，好，有关于实习的这一块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土木系哈，目前是鼓励哈学生在暑期的时候进行这个两个月的实习哈。那如果实习的成绩及格的话哈，我们会列为他的一个毕业学分。那这几年的经验哈，我们原住民的同学哈，大概有两个方向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原住民委员会有补助一个原样计划。那他可以在五六月的时候哈，就安排学生哈，能到回到这个原乡的乡公所哈去进行服务。那像我们这几年来宜兰这边比较相近的一些原乡，就是南澳乡、大同乡，我们都有这样子辅导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案例。那第二个就是到这个顾问公司去实习，像去年109。我们也有一个花莲的很优秀的同学哈，到我们这个土木界算是最大的一个顾问公司哈，台湾世纪公司哦，到这个台湾世纪这边去实习，好，暑假的期间7月到9月，那他的表现也非常优秀哈，他对他们台湾世纪的主管对他的表现也是赞誉有加哈，那只要这个暑期的实习成绩如果及格的话，我们就会列为他的毕业学分，好，大概最多我们可以抵免到4个学分，目前执行的状况是这样的。
哦，4个学分其实算蛮多的，以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走外文系，所以外文系比较少有这样可以跟。比较像是可能会去补习班啊，或者是，但不是每个系都非常 focus 在产学合作。可是像是土木工程啊，如果他可以跟就是公部门又跟私部门有这么密切的合作，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而且我其实在网络上有先查询过，其实原本我记得全台湾有4间土木工程的原专班，包含宜兰大学、高雄大学、明星科技大学跟中华大学，那我现在听到剩下留存的只剩下宜兰大学跟明星科技大学。对，我这几天都有打电话去问，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可惜哦。就是其实在部落还蛮需要这样的人才，而且我之前其实也在原民会服务过，那我知道土管处这方面的技师真的相对比较少。那其实我觉得原民会跟教育部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有点像是长远的思维去跟宜兰大学做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未来部落的一个人才，不管是在营造或是建筑，可以有很好的结合。
哎，是，就是我想我们在这个实习的课程哈，像去年我们就有2位同学哈到那个南澳乡公所的工程队去做暑期实习，那实习之后其实他们会对自己未来的方向可能会更清楚，那更了解说我学习土木工程到底在学什么，那以后毕业到底要做什么，能够在大概大三升大四的暑假让他有这方面的接触，我想对他未来的职涯发展，对自我的规划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看其实这个土木工程系有很多很优秀的系友，那应该很多系友都有自己出来创业，就是比较是像是开比较像是建设公司吗，或是营造公司吗？
目前我们现在哈，其实土木系的系友在创业方面哈，因为它历史比较悠久，在创业方面成功的这个案例非常的多。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原住民专班哈，大概目前成立6年，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有2届的毕业同学。那这2届的毕业同学有的大部分都是到这个公务机关去上班，那也有到私部门，像顾问公司哦，像这个营造厂，那还有建设公司等等哈。我想这方面哈都很这个需要我们土木这方面的人才。那我想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土木工程如果要创业的话，还 还是需要一些经验。那我想时间如果办教育也是一样，就是时间我想慢慢累积之后，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可能创业成功的这个案例就会慢慢的跑出来。那到目前学生都还年轻，所以都还是到这个职场就业大概还是以公务机关、那顾问公司、营造厂还有这个建设公司为主。好，那当然升学的部分也蛮多的，像我们大概一届里面大概都有三到五位同学就继续去念研究所，对这个领域就更进一步的做研究这样子。
哦，所以像主任刚刚这样介绍到，所以这样子学士跟硕士班的这样子的一贯计划是有这样让比如说大学原专班的学生他对于未来深造有兴趣是可以像是有一个直升的计划吗？
是 我们目前学校是蛮鼓励学生来参加这个五年一贯的这个计划。那所谓五年一贯就是说你在可能在大学的前三年，当然你的成绩要在一个百分比以上，那你就可以在大四的时候来申请这五年一贯。那也就是说你在大四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修研究所的课程。那可能就我们通常是大学部念四年，研究所硕士班念两年，那五年一贯就是能够缩短这休息的时间，能够在大四就修这个硕士班的课程，然后在五年里面就可以拿到两个学位。那当然前提就是要同学要努力一点，然后成绩要在班上的大概前的一定的一个比例才可以申请。
但我是觉得这样子的结合是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学生在毕业之后其实进入职场会有点彷徨，然后考研究所又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准备，如果直接是系上可以直接直升，因为也跟教授还有一些可能访谈题目也比较有一些方向的话，直接做五年一贯的计划其实是最好的。
对，现在我想应该以土木工程的就业市场我想这个硕士班跟学士班的毕业，他的所领到的薪水跟这个职场的职位还是有一些差距了。那以目前来讲，在台湾的这个教育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念硕士还是经过两年的研究之后还是要有一本硕士论文产出啦。那我认为这个硕士论文在撰写的过程，在完成之后对自己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能力，还有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力，还有你做这本论文，你对这个文章或是你研究的整合能力，我想这几个方面都会大大的提升。这个 也是也是有助于各位如果 有兴趣在念硕士班的同学能及早准备，那可能对就业也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是，
对啊，那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及我之前是高雄大学的学生，然后因为他原专班已经没有招了，而且其实我自己去比较这个差别是，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可能第二年停招是因为人数没有那么多，或者是招生行销不足。那也有一个部分是，其实在宜兰大学这里也花了蛮大的心力去做，不管是在网站上面的整合啊，还有课程。那这边的话我比较好奇的是，在分组上面有比较不一样吗？因为我看我们的土木工程是有分土木组跟环工组，那原专班这里的大学生的班级这里也有这样去做分组吗？
我想这个大学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大学，其实是一个通才的教育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土木的范畴蛮广的包括环工、水利、结构、大地、交通管理等等，这方面都是土木的范畴。那我们在大学的教育里面强调的是通才的教育，所以我们在大学上面的四年教育基本上是不分组的，就是希望大家每个领域都要有一点概念。那等到大概你念到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会发现说你自己的兴趣在哪一个地方， 那你再去选择说我研究所可能要走哪一方面的研究的路线，大概是这样。
哦，所以到硕士班就有这样子的专业分组了。
是到硕士班才有。那我们大学是通才教育，所以是不分组的。是。
哦，那我比较好奇，因为我不是这个领域的，如果就是像土木工程这样子的专业人才念到硕士或是博士的话，未来比较多可能进入的职场会是比较是到大学去当教授，跟主任您一样吗？
以那个大地工程技师工会来讲，就是我们土木的领域里面有一科是大地工程。那目前技师里面的组成大概 80% 是80以上是具有硕士学位，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同学能够念完土木系能够再进修，对于你考这个土木技师或者是土木相关的技师，像大地技师啊、结构技师啊、水利技师、测量技师等，这个应该是有加分的作用。好，是这样子。
哦，了解。其实我觉得土木工程这个议题啊，在近几年蛮夯的，是因为我相信主任应该那个一些科技部或者是教育部案子就是接不完，因为地方创生现在正夯嘛。就是主任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计划，其实是未来可以让原专班的学生进到你们专班之后，是可以跟主任一起或者是跟其他老师一起共同完成的一些计划，可以做个分享，跟地方创生有关的。
是，我想我们那个土木的建设是永续的啦，就是有一些是新建的，那有一些使用年限如果超过10年20年，它有一个维护的周期，所以不管是新建的维护的，整个过程里面还是都是需要这个我们土木工程的人才。所以我在想那个像我们去年大一的时候就有带他带同学去参观这个淡江大桥。那前年的话我们有带他去参访再看我们学校附近的就是苏花改的工程齁。那未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齁去以后这个目前有一个比较夯的议题，就是高铁会通到宜兰齁，在调查的阶段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让同学能够参与啦，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机会。那不然就是苏花安苏花改目前有2段还没有改善的部分，那政府也在积极的在推动。那在这个规划过程我想都是需要土木相关的人才，那有机会我们都会带学生一起去参与这样。
哦，了解。那这样主任有没有机会如果来屏东参访的话，也可以带你们去普罗参访看一些比较是属于创生的议题。我觉得因为其实 这方面专业学生真的好少，而且又是原住民更少。
是是是。
对啊对啊。
是。我想我们的学生的来源齁也非常的广齁。那我想大部分啦齁，大概我这边统计了一下，大概 40% 齁是阿美族的，是我们花东地区这边过来就学的。那最远的齁也有到屏东的，我们这边有好几位有台湾族的、卑南族的，就是从屏东嘉义台东那边来的同学齁，那表现也非常优秀。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届有一位也是屏东高工来的这个我们算是学长的啦齁，因为他是第一届的。好，那他表现非常优秀齁，4年的成绩他就总是保持在前三名。那毕业之后他目前就是在这个在土木界齁那个顾问公司里面，如果算营业额排名的话，应该是在前5大的顾问公司在那边上班。所以他毕业就被这个大的公司网罗了。所以只要同学有心啦齁，我想在这4年努力应该都会有很好的成果。
因为其实会这样问是因为主任我之前其实是在地方创生的一间顾问公司任职。那我们现在是在因为屏东的话现在地方创生议题非常夯，就是在不整建这个胜利新村这边的老眷村的建筑。那我们在找营造或者是监造这个这样子的专业人员，然后又是原民 的身份的话最好，因为我们是在做原住民的主题馆。现在不知道主任有没有听过，就是原百货。
原百货，
对对对，
是
原百货
是
在
是
跟，其实它是用旧眷村去改造，但是原百货是六间不同的空间，里面会有原住民的特色主题馆。
是，
对，
是，
就发现说，哎，在地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专业可以加入我们的伙伴真的不多，所以我真的很想跟毕业的一些系友去做对谈。虽然我现在已经离开这样的公司，但我们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可以把他们引荐给我的前东家这样子，因为其实在地的这样子土木营造人才真的不多，而且监造又是一个专业，不太可能我们戴一个黄色安全帽就去里面监工，那真的危险性很高。
是没错，我想刚刚提到那个地方创生哈，宜兰大学大概就我们原民班目前有两个原民班哈，那一个就是我们土木工程学系的原住民专班。那另外一个是深资院的原住民专班，那这两块哈都有在做这个地方创生这一块。好，那我们土木大概就是主持人您刚刚讲的，就是会针对这个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南澳大同这个部落哈的一些老屋去翻修，有这些计划。所以就是同学如果有兴趣，我们也是鼓励同学来参与这个地方创生的案子。是。
对，因为其实像这样老屋翻修啊，会牵涉到文化资产，然后文化资产又是另外一个专业了。
是是，
所以这个也是在课程里面有比较是偏文化资产这个部分去做深造吗？还是这个是在硕士班才会有机会？
我想我们课程安排哈是相当的活的，像我们去年哈就有安排学生哈到这个大同的部落去做一个那个我们叫手作步道，就是利用当地的素材，然后请当地的耆老，那他来学校先教我们上课，说那个石头是怎么样叠，怎么样砌叠哈会比较稳定，然后我们还花了两天的时间到现场去做了一个步道。哎，我想这个都是学生觉得蛮有兴趣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跟这个大同乡公所有这个合作哈，到我们带我们的同学哈，就是在学校上完课之后，我们先给他一些测量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带同学到原乡去哈，看看就直接看看他们地震事务所实际在操作案例，那我们就做一个主题在大同乡，我们就带学生到大同乡，然后让他们学生实际的实作。我想这都是实务课程的一些安排啦。我想我们这边课程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土木的专业，那专业怎么样引起学生的兴趣？我想现在学生很喜欢去现场实作的一些课程，我想我们这一块也是做的相当的不错。
对啊，因为其实蛮多时候有多一点实务课程会让学生有更多想象，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是学，应该是说理论跟实务要并进，大家才知道未来这些知识怎么去做利用。
是是是。
诶，那这样主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高中生其实在现阶段就是要开始准备书审啊面试啊，有没有就是这几年你面试下来觉得可以提醒就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应届高中生在做申请的时候可以分享给他们的小技巧？
好，我想我这边就大概提一下哈，因为今天主要是针对这个原住民专班来做介绍哈。我想我们今年的那个报名时间哈是到下个礼拜五3月5号。那我们哈这一次是我们就没有数科的考试哈，只有这个书面审查占了60%，那口试是占了40%哈。那书面审查的部分哈，除了各位同学的高中高职的历届成绩正本之外，那第二个就是要写一些自传啦。那我想哈，这个自传我就只有一个建议啦哈，因为就是要不断的去问自己说，你为什么要来念土木工程学系，或者是说你想去你想念法律系，你要问我说为什么我想念法律系，这个学习的动机很重要。那 学习的动机你要反复的问自己。那学习的动机很重要，就是说你平常有参加什么活动啦，课业上有什么表现啦，尽量就是跟你的动机能够连接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在审查的时候会比较觉得说你这个自传写的比较切题。好，这是给同学的建议。那第三个就是书面审查还有一些其他有助于审查之相关资料，包括一些竞赛的成果啦，还有一些技能检定的证照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特别强调就是原乡服务的证明，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同学在高中这个阶段有没有去原乡服务过啊，如果有那些证明你也可以把它摆在附件里面。但是最好的话就是说证明摆在附件里面之后，你要去勾稽一下跟你的学习动机有没有什么相关。好，就是最差最差就是把它摆在附件。那我觉得如果要进一步，就是你摆的东西跟你的学习动机，就是你为什么要念土木工程学系，这个要把它勾稽起来，这样可能对你书面的这个你在做的过程也会比较顺利。好，那来面试的过程也会有加分的一个作用。是。
诶，那主任，那我记得如果像是土木工程应该比较偏理科，所以你们看的应该是比较属于理工的科目那几个分数，对不对？
是那个土木大概比较重视大概就是数理的能力啦。
对，数理的能力。
数理的能力，是是，它就是传统的自然组嘛。是。
对，这样子会不会其实专班里面的学生会是男生居多吗？还是其实都有？
其实近几年来也是这样，我们讲土木系大概有20%是女生啦，大概有100位里面大概有20位是女生，这个跟我们传统认知也是稍微有一点差异了，稍微女生念土木系的比例也是蛮高的。那刚刚主持人你有提到说数理啊，数理，因为很多同学是怕说自己程度不好哈，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就进来之后我们有一个蛮完善的辅导机制啦哈，大概我们会请学长姐啦哈，会在课后会针对这些数理比较基础的部分，如果你有欠缺的话，我们会在这个课余的时间哈，我们请学长姐来加强这一块的辅导。是
哦，对，因为我看课程里面有微积分、普通化学、普通物理，
是是，
对，
是，
就是属于数理里面一定必修的课程。
对，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课程有一块是土木专业啦，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毕业的同学在土木专业这一块也是要达到一定的水准。那进来之后没有关系，如果基础比较差一点，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一块补起来，我想应该都可以跟得上了。是。
那这样主任，你们现在目前的话是硕士班，那未来学生他们要深造到博班的话，大概是不是有哪几间学校可以去，国内或国外这边有做一个比较，是属于就是到时候他们在升学的时候，主任跟校就是学校端着也会去做辅导的吗？
是，如果我想齁，这几年来看啦齁，像我们有些同学齁，但留在宜兰大学继续念硕士班的比例也蛮高的。那有的同学到硕士班就到这个桃园的中央大学去念齁，大概也有这样的同学齁，也表现非常优秀。那我想这个土木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科系齁。那我想很多这个大学齁，大概都有土木工程学系的这个科，那包括从这个最北端的海洋大学，它有一个河海工程系，那到台北的台湾大学它有土木系，那到这个新竹的交通大学它也有土木系，还有中央大学，那到中部就是中兴大学齁，济南大学，那还有嘉义大学，那在台南就是成功大学，那在高雄就是高雄大学，然后再往南一点，屏东有屏东科技大学。我想这些学校都非常的优秀啦齁，如果就是看看如果同学有想要继续 这个深造的话，这些学校都是蛮好的选择啊。就是因为我们土木的博士的人才哦，确实是缺乏了。如果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朝这个方向哈，研究发展的话，我想这几间学校都是不错的选择啊。是。
那最后这边我想要请主任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之前在大学端啊，我自己算蛮会把握资源，我会上网去看学校有什么姐妹校可以出国去当交换学生，比如说那时候我去了德国跟美国，那是因为我自己语言的关系。那如果假如说今年这几年没有在疫情的状况下是可以顺利出国的，那系上这里有什么样的辅导机制或者是奖助学金会推荐学生去申请？那针对就是不管是去读硕班啊或者是博班，去哪些国家会，就是主任你会比较建议？
OK， 好，我们系上哈，土木系那在去年的时候哈，有跟这个波兰的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好，克拉科夫大概就是波兰的第二大城啦，哈。那还有这个捷克的这个捷克大学哈，有签这个合作的这个意向书哈。那我们的老师哈，其实在研究方面哈，有共同的一些研究的一些主题，那也有共同发表一些论文哈。那其实我们跟他签订这个这个学术合作之后，除了老师之间可以交流，其实也很鼓励哈学生到这个欧洲去那边交流哈。其实像在波兰、捷克哈，它的消费哈应该是跟台湾可能是比较类似的哈，不会特别的贵啦哈，所以应该也是蛮适合同学到那边进行一些短期的交换。那如果是同学有兴趣哈，应该教育部都有相关的这些学海专案啦，可能就是到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能就是自己的语言能力要先提升到一定程度。好，学校一定是说，语言能力到达毕业门槛之后，你才有资格去申请这个计划。那所以我也是很鼓励同学进来之后，能够在大一大二就把语言能力先训练好，那到大三的时候才有机会。到出国去交换的机会。那不然你有时候到大三你又要写计划的时候，发现自己语言能力还没通过，哇，那个时候时间过很快，一下就到大四了， 这个机会可能就很快的就流失掉了。是
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拿学海习珠的奖学金去德国洪堡大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大学的阶段啊，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高中一毕业就觉得到大学就是放飞了，可是有机会其实是在大学有蛮多，不管是姐妹校啊，或者是说像是学系之间跟各个大学签署的一些 NOU， 我觉得都是很需要去把握的一些机会。因为其实这些在国外的人脉跟资源，不知道你未来在什么时候其实会有机会去跟他们做合作的。
是是，我想就是借由这个在学的期间哈，能够到世界各地走一走，我想对自己视野的开拓哈，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啊，可是还蛮可惜，现在因为疫情，那这样子很多应该包含主任你们现在的一些研讨会都改线上了吧？
对对对，现在都是大概都大部分都是线上在参加研讨会。是，
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主任来帮我们做就是宜兰大学土木工程原专班的介绍，因为其实还蛮感谢就是我的表姐，她其实也是宜兰大学这里原专班这边担任就是助理教授。对，
是是是，
其实就我刚会问那个性别，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读土木工程或环境的女生相对少。
是是，
对对对，还蛮开心，就是有表姐引荐我认识主任，然后再认识有这么棒的一个原专班的资源。
是，那我们就欢迎优秀的同学在3月5号之前，好，记得到我们官网上来看一下。好，那记得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没错，我现在再跟大家说一下，他的招生名额只有21人，21人就等同于一个班的人数了吗？
对对，我们就是一个班21位同学，是、
哦、就是大家都很珍贵，而且就是我觉得人数小，其实老师比较有机会一对一的去关照学生，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是，都可以受到良好的照顾。
对，我以前一个班都是50个人，我们还要分 A、B 班哦，就是有时候老师都不太一定认识我们。
是，我们对原住民专班的同学应该都可以叫得出名字啦。
这样
子吧。Okay, 对对，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大概都可以见面就可以叫出名字。
就跟老师的那个距离其实是还蛮。就是等于说零距离可以直接跟老师去做互动啊，真的就是真的是师徒制哎、欸，就是这个专班的部分。
是是是，其实资源蛮多的啊，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要懂得去搜寻，那懂得去申请，其实教育的资源是蛮多的，嗯。
对啊，那我们的报名就是日期是到3月5号，
到3月5号就是下个礼拜五，
下个礼拜五。
是，那我们的口试时间是3月27号，3月27号，
然后4月初就放榜了耶，好快哦！
对啊，四月初就放榜了，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入学管道。如果高中毕业同学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参考的。是，
那这样主任，你们在指考的时候就没有或是外加名额这样子的？
外加名额今年有。有5位原住民的同学，好，外加名额在个人申请的时候，个人申请就有
哦，
是是是。
那他们是会在跟原专班的学生一起上课吗？
我想这个课哈，因为原专班的课是独立的，就是不一样的，课程安排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要去修这个土木系的选修课程，那都是欢迎的。都是互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了解。那最后我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像这么棒的原专班，通常高中的就是招生管道，像我们以前外文系其实会办营队，那像宜兰大学专班会办营队去让高中生更了解说你们的专业是在学什么吗？
是，我们营队大部分都是办在7月份。7月份我会办营队，那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所以稍微停办了一年。那看看今年如果有机会，那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都会及时的公告。那再请有兴趣的同学再随时注意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是，
没错没错，就是这边呼吁一下高中生的，因为我自己又有带当家教老师，
是
就是要去催促学生说一定要去参加这些活动，因为我最近在教他怎么做书面审查资料的时候，他真的学生其实就太被动了，到这个时候才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说真的就是为时已晚。
是是是，我想应该就近啦，就是如果譬如说在高雄的同学啦，那可能就是在附近有高雄大学啦、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办什么活动，就对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就主动去参与。那像这个花莲宜兰的同学，当然就近就是找我们宜兰大学，或是甚至台北的同学、新北的同学，那就近就是找宜兰大学这边，如果有办活动，就欢迎你们大家来参加。是。
没错，那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个招生讯息，因为就教育部公告的土木工程原专班只剩下宜兰大学跟明星科技大学有这样子的资源。那中华大学我刚刚也有去做询问，其实它108年度已经停招，它改为原名的外加名额。那如果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要 focus 在，我觉得国立大学的资源其实是相对多很多的，所以一定要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报名时间，然后。就是真的就到3月5号。那如果你未来还有兴趣的话，刚刚主任有说是指考这有外加5位名额吗？对不对？
在那个个人申请的部分就外加5位名额了。
在个人申请过了吗？
个人申请没有，个人申请还没有，就是在因为昨天才学测成绩单才刚刚寄出去嘛， 所以大概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大概大家收到成绩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规划安排说自己要报名哪一些学校了。好，如果是对土木有兴趣的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外加名额的这个管道也可以来试试看。是，
好哦，那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大家好好把握机会。那
好，
谢谢
主持人，好，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